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天天聆听。今日我哋查考嘅经文系以赛亚书22:1-25，题目系耶路撒冷嘅审判。先知以赛亚一语相关，通过宣告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嘅审判，同时亦都预言到咧末世上帝亦都要审判全人类。而喺22呢一整章里边，先知以赛亚就宣告咗当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嘅时候系点样嘅状况。经文里面提到，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浅踏、烦扰的日子，被城攻破，哀声达到山间。我们相信这个可怕的场景的描述，我们不是第一次读到，但是其实更可怕的并不是这个灾难的场景的描述，而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以色列民的反应。以赛亚这样讲，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个转折实在是让我们难以接受，有什么人因为死亡都马上临到自己了，反而要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呢？其实呢，仔细这样想，这个反应一点都不稀奇。即使是我们现今的时代，这种情况也都不断地发生。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任何的时代都有人抱着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觉得反正马上都要死了，那倒不如现在就快活就算了。越在末世的时候，越是有灾难，这些人的想法就越极端，他们就越是要疯狂宴乐。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荷里活大电影里面都看到有这样的镜头，当世界毁灭的时候，很多人不断地逃跑逃命，但是镜头里面有另一批人就在这里吃肉喝酒，欢喜快活，他们想要在死之前的那刻享受最后的人生。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这种心态并不见得能够释然，也都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想得开，而是一种逃避。他们觉得用酒精麻醉或者用这个肉体的快乐可以让自己忘记马上就要死亡的这个事实，但这个根本就是一种逃避的办法，解决不到任何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相信或者说他们并不明白人死后有审判，并且有死后的生命，更加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所以他们觉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能够痛快的，那我就死了，反正什么都没所谓，什么都不知道。而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却是不能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明白，首先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罪必须要得到伸张的一个表现。因为如果世界上面的一切的罪都得不到审判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完全没有公义了。而另一方面，人类所面对的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很多时都是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犯罪得来的结果。我们知道罪是会互相影响，一个人犯罪必然会影响身边的人，而整个全人类如果都犯罪，自然埋单的就是我们自己全人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气温的不正常、温室的效应、各种极端的气候和天气、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人的爱心冷淡，以及我们经常在新闻上面看到社会的状况，人与人彼此互相残杀，失去爱心，各种各样的疾病蔓延，这些都全部是因为人类所犯下的罪所导致的结果。这些结果我们是不可以怪罪在上帝的身上。很多时我们不会理解，特别是很多不信主的朋友都会问到，如果上帝是这么慈爱的，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他不出手去拯救呢？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其实上帝是有拯救的，他的拯救就是通过他的审判。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他死后复活，战胜了死亡和罪，让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这个就是上帝的审判的一部分，也都正正是通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方法。所以上帝才能够将死亡也都是罪的代价除去，只不过是世上的人愿不愿意去承认这个方法呢？而事实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 作为被造之物的我们，只能够用这个方法才能够脱离死亡和罪的辖制。这个也都是22章后半段以赛亚的预言所讲的，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藏。这里就是预言到主耶稣基督会来到去作拯救。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明白现在虽然末世的时候境况是会变得越来越差，但是正因为人的罪孽，所以这一种越来越差的境况其实是会带给人心里面带来一个震撼，让人苏醒，会让不信主的人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是末日来到了，真正要面临死亡的时候，那自己的生命又会何去何从？而那些看上去并不在乎继续宴乐的人，其实他们也很需要我们去敲醒他，需要我们能够将福音去传给他，透过神的话语来到打碎这些谎言，让他们能够真正地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更加坚固自己。一方面，我们要自己好好地读经，认真祷告，让我们自己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更加努力地去到传福音，要做到得时不得时，务要传神的道。今天正好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查考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17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的宣教过程里面，自己从一个城市辗转又去到另一个城市。在整章17章里面，他已经连续不断地去了3个城市，而这3个不同的城市又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但是无论是犹太会堂的人，还是街上面的人，还是阿略巴古面对这个雅典一些学派的领袖，保罗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人都好，他都坚定不移地将神的福音去传给他们。有些时候跟他们辩论，有些时候跟他们天天查考圣经，有些时候就是在众人当中宣讲神的道。不理是面对什么人都好，他都不理人家怎样看，也都不理人家怎样笑他，他不理人家怎样去迫害他，他和西拉、提摩太一行三人都没有因为任何的情况而停下不传福音。今天的分享让我自己也都在反思，在末世的时候，我有没有像保罗那样对福音如此焦急，看到世上的灵魂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付出一切的代价去到将福音传出去，去拯救他们的生命呢？我会不会都因为嫌麻烦，因为对方笑我，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而没有继续将福音去传开去，而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当他问我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去面对他，怎样去回应他所给我的大使命呢？而在昨天发生了一件事，也都让我深受感动。昨天下午，我的牧师打电话给我，有一个温州的弟兄在深圳打工，因为发生了意外离世，所以现在很需要有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去帮他主持安息礼拜。因为他的父母不知道怎样去做安息礼拜，也都找不到人。我一开始听下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首先这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我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其次就是他只是刚刚缺了志而没有真正受浸，再加上我们之前都没有做过安息礼拜，都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真是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样好，也都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牧师的一番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对于我们来讲，即使是外邦人邀请我们去做安息礼拜，我们都会去做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全新的机会。在安息礼拜的时候，逝者的家人和朋友的心情都是很难过的，而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最需要思考人生，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最佳机会。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将神的道和生命传给他们的话，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有永生的盼望，现在虽然是分开了，但是只是暂别，这个是挺好的机会啊。这一番话让我顿时醒悟过来，开始明白神真正的心意和教会一贯的做法。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到，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段经文不是单单一句空空的口号，而是真的需要我们能够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舍弃和牺牲。我相信神的爱一定能够激励今天我们收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为了拯救更多的灵魂而不断地向前，亦都愿意主耶稣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一直到祂回来的日子。祝福大家。